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六讲，我们要来开始进入阿摩斯书第三章。在之前的大纲里有提到，在一到二章的引言对列邦的判决之后，紧接着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主要信息。在阿摩斯书的三、四、五、六章中，主要信息是上帝要追讨北国欺压弱势的罪。在这四章当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再分为五个段落。前三个段落都是以希伯来文的听啊起首，后两个段落则是以希伯来文的祸灾起首。请各位同学对照着讲义来看。第三章第一个希伯来文是听啊，或你们当听，是母物。你们可以看到和合本是按中文习惯的语法放到比较后面，但希伯来文是第一个字。上帝要北国听的是什么呢？是过去那个拯救你们出埃及地的上帝现在要来追讨你们的罪了。让我先来念三章一到二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两节看似平平无奇，理所当然，但还是有一些值得提的细节。以色列人啊，希伯来文是以色列的儿子们，或以色列的众子。这个片语在五经当中出现了很多次，用来指称以色列人。而今天一到二节的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五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今天北国以色列要知道，他们之所以得以存续，得以存在，是因为上帝将他们的全家从埃及地带上来。但是今天那个曾经救拔他们的上帝，因着北国的罪孽，居然成了那攻击他们的上帝。上帝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根据出埃及记，全地都是我的，上帝一定也知道其他的万族。所以这个认识，不是指头脑上 理性上、知识上的认识，而是跟约、盟约有关，跟建立特别的关系有关，表达一种深切的盟约关系。这在旧约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用法。在阿摩斯书这里，这个认识甚至跟拣选有关系，所以可以理解成在地上万族中，我只拣选你们，我只跟你们有盟约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而因为我跟你有特别的关系，因为我特别认识你们，因此我有权利可以依照盟约来追讨你们的一切罪。接着从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华所降的吗？这一连串的反诘问句都在讲同一个道理，就是事出必有因。就是你看到一个结果，你要去想那个背后的原因。这里阿摩斯运用了古近东智慧文学常用的手法，就是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要你进行观察推理，去得出一个结论。常常会用一连串的例子去刺激你的思考，而这里一层层的堆叠是要引导你注意到最后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暗示当时的北国可能已经遭遇了一些灾祸。阿摩斯要他们想想看，你是为什么会面临到这些灾祸呢？你遭遇到这些灾祸，难道不是上帝所降下的吗？那为什么上帝会降下这些灾祸呢？你要去想，去深思背后的原因。最后七到八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第七节暗示了什么？第七节暗示了，如果上帝不先把他的奥秘指示揭露给他的仆人，他不会做什么。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很白话，主耶和华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先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宣告。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有时可能会觉得，上帝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力也有能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这一节说到，主耶和华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他先告诉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会使大家联想到谁呢？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说到，耶和华预备要下去查看索多玛、俄摩拉时，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九节十节也说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好像如果摩西不由着上帝，上帝就做不了事了，是这样吗？结果还真的是，摩西听了也听懂了上帝的话，便恳求耶和华，结果上帝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回到阿摩斯这里，今天阿摩斯所传讲的，不是他按着自己的心意所讲的，是因为上帝将奥秘揭露于他。第八节再次强调这个信息，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阿摩斯说，我今天说预言，或是吕正中译本的传神言，是因为耶和华发命，是耶和华说的。这两节都是在强调阿摩斯受到上帝的差遣来传讲上帝信息的这个身份，他是由上帝授权的，他是受上帝差派的，要这些北国听众好好的正视阿摩斯的信息。
主耶和华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九到十五节便是针对撒玛利亚的权贵进行审判，要在雅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雅什图是非利士人的城邦，埃及过去曾经奴役以色列，非利士跟埃及过去都曾经欺负以色列人，而且不止以色列人，过去他们也都曾欺负过其他的外邦。现在阿摩斯说，哎，非利士人跟埃及人来看哦，你们要来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是北国首都的山上，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你们要一起来看看，你们就会发现，你们跟北国一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你们国内的欺压的事情，跟北国一比，根本就不值一提。你看看北国的城内有多么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情。 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句话按照原文希伯来文的次序是这样的，他们不晓得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就是那些积蓄暴力与毁灭在他们宫殿中的人。首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一节的家跟十一节的家宅都跟九节两次的宫殿希伯来文都是相同的，都是同一个字。而这个希伯来文呢，有时在旧约中也可以翻作堡垒，是指有防御工事的大型建筑物。但我们这边就可以延续九节的翻法，翻作宫殿。所以这一节可以理解为，这些不晓得行正直的人积蓄了暴力与毁灭在他们的宫殿中。既然谈到宫殿，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所针对的人不会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可以进到宫殿的权贵或王室贵胄。这边指责他们不晓得行正直的事，积蓄暴力与毁灭。而他们积蓄暴力与毁灭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就像和合本所理解的，以强暴、以暴力来抢夺财物，来积蓄在自己的宫殿中。但也有可能不限于抢夺财物，可以是人身伤害，甚至可以是以假见证来侵害他人。而且这一节也有可能是说，这些不知道行正直的事的人，因为累积了暴力，有太多的暴力 violence， 导致了最后呢，毁灭会在他们自己的宫殿中就发生，以至于下一节说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也就是说，上帝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抢别人的，敌人就会来抢你的。接下来十二节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和合本修订版是这样译的，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和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得救也是如此，不过抢回床的一角和床的靠枕而已。这个比喻呢，重点还不是说会得救的撒玛利亚人很少，因为这一节来平行比喻的是那个羊的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跟床的一角和床的靠枕这两个东西来比较。床本来有四个角，但现在你在灾难当中，你只会抢回一个角。前一节敌人会来围攻这地，抢掠你的宫殿，结果你睡的床，你坐的床榻都被打到只剩一个角可以抢回来而已。那床的靠枕，也就是和合本原本翻的铺绣花毯的榻，希伯来文大家其实不是很有把握。另外有古抄本做榻角的一部分，但不管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权贵的宫殿被敌人围攻抢掠，什么都没有留下，只剩下了床的一角和榻的一部分。但是床都没了，有一个床角有什么用？就是这么惨哦，就像牧人只抢回羊的半个耳朵而已。最后13-15节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14节，我换另一种说法，大家可能可以更知道这边的意思。在我刑罚以色列罪的日子，我要临到伯特利的祭坛，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这一节呢，先有一个表达时间的子句，讲到在上帝刑罚以色列罪的日子。而在那日子，上帝会做什么呢？他会临到伯特利的祭坛，坛脚必被砍下。请问大家会觉得这一节是在讲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通常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可能很快的都会觉得，伯特利祭坛的坛脚之所以会被砍下，是因为偶像崇拜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耶罗伯安在这里设置金牛犊的问题。因为王下有说到，北国的开国君王耶罗伯安一世在但和伯特利各设置了一只金牛犊。但我想挑战一下大家的思考，从前面第一章到这里，特别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三章，你有没有在任何的地方读到有关金牛犊偶像崇拜的问题？上帝有没有谴责过金牛犊或偶像崇拜呢？没有哦。上帝骂的是第十节那些积蓄暴力的人，欺压、暴力、扰乱，这些才是阿摩斯所谴责的重点。再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祭坛的样子，祭坛是方形的，既然是方形的，它就会有四个角，这个角呢是角落的角那个字，不是桌角的角。这四个角呢是向上凸起的，如果是因为这个祭坛是祭拜偶像的，为什么要特别提要砍下它的四角？为什么不直接打碎呢？旧约中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打碎祭坛，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削它的四个角呢？祭坛的角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当要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要用指头沾一些祭牲的血，抹在祭坛的四角上。第二个，如果有人要逃命，逃亡的人可以逃到祭坛那里，抓住祭坛的角，以求活命。列王记上的亚多尼亚就是这样。有这两个用途，我们可以猜测，祭坛的角一定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但可以猜测有可能跟保全生命有某种程度的关系。现在上帝在讨以色列罪的日子呢，上帝要临到祭坛，把祭坛的四个角砍下。有可能这里的重点是要你不可以再献赎罪祭，你也没有办法再献赎罪祭，或是在灾难中 你不能够再逃去祭坛，抓住祭坛的脚来保命。不止如此，上帝也要拆毁权贵所拥有的豪宅，过冬的，过夏的，象牙的，高大的。象牙的房屋不是指整间都是象牙做的，那实在是太奢华了。这里是指有大量象牙装饰的房屋。高大的房屋也可以翻译作许多的房屋。然后其实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你就会发现以色列的国土很小，现在很小，以前主前八世纪也没有大到哪里去。所以冬天跟夏天实在没有必要有两套房子。但是以前的君王、贵胄与权贵财力非常丰厚，所以也有夏宫、冬宫来避暑避寒。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都一样，社会上如果权贵有很多很多套房子，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有某种程度的不公不义。总之，上帝要摧毁权贵的一切奢华的行宫与房屋。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第三章的开头，原文是当听这话。这个当听这话呢，其实也出现在刚刚三章十三节的开头，也即将会出现在四章一节的开头，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段记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而今天的第三章可以再分为三个小段落，一到二节是讲到过去那拯救你们的上帝，现在却要转而攻击你们。三到八节则谈到阿摩斯之所以可以宣讲，是因为上帝发命差遣了他。而九到十五节则是聚焦谴责撒玛利亚的权贵，指责他们暴力欺压，而上帝必会追讨他们的罪孽。这是今天第三章的内容，我们下一讲再会。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来。